嗡嗡嗡，滴滴答。铁魂骑士立马不动，利剑离格里特的嗓子只差毫厘，小王子的歌声在殿堂里甜蜜的回响。格里特目瞪口呆，既被铁魂骑士和他的利剑吓坏，又被小王子的离奇出场惊倒。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他说。
你就是故事里的小王子？我猜一定是。呀，你浑身冰冷，这又是什么？好快的剑，我很不喜欢它。哦，怎么办？我觉得好歹干点什么，可是干什么呢？
没人应声，只有他陪着两个发条人偶，一个满怀恶意，一个惹人怜爱。格里特摸摸小王子的脸颊，冷冰冰，可是他的触摸立刻唤醒了发条装置。小王子回眸望他，绽放出笑容。
哦，可怜的小东西，他叫了起来。
小王子轻启双唇，唱出一两个音符。
我知道，我知道，
格里特说，
你不舒服，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小骑士，更不想把你一个人留下来，但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都怪那个编故事的弗里茨，要是我们知道故事如何结束。
他瞅着火炉，弗里茨把故事手稿扔进去烧了。他原本以为都烧光了，没想到还有一张完好无损，在暗处缩成一团。他赶紧捡起来摊平，正是神秘博士闯入时弗朗茨朗读的那张，上面写着，他很高很瘦，鼻子和下巴特别显眼，目光灼人，像在黑暗的洞穴里燃烧的煤，灰白色的长发，他穿一件黑斗篷，风帽松松垮垮，犹如僧侣。他说起话来尖利刺耳，脸上满是从未厌足的好奇心。那个人就是没了，故事在此戛然而止。
他就是这时候闯进来的，
格丽特自言自语，底下还潦草地写着几行字，仔细一看依稀可辨。哦，不可能，怎么给这个故事写一个结尾？我必须在到达小酒馆前想好，但愿如此。只要能编出一个好结尾，哪怕恶魔也可以拿走我的灵魂。格丽特吓得瞪大眼睛，紧咬双唇，不该这么发愿。
没辙，
他说，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先坐着取取暖。弗洛里安王子，如果你真是王子的话，我去找一下那个弗里茨，只有他可以解此残局。
于是他披上斗篷，前往作家弗里茨借宿之处。此时卡尔收拾好了教堂大钟给他的杰作预留的空间，兴冲冲跑下钟楼的楼梯，穿过广场回到小酒馆。老黑猫普奇还趴在窗沿上，一边舔爪子掏耳朵，一边看热闹。外头冷极了，他正想着是不是进屋在火炉边打个盹儿。卡尔没瞅见老猫，他的心思压根不在这儿。他悄悄进入小酒馆，锁上门，然后就愣住了，因为帆布被掀到一边，铁魂骑士手持利剑跑到了房间另一头。卡尔心里咯噔一下，难道有人跑进来惊动了骑士？可是屋里一个人也没有，那个骑士又是如何移动的？卡尔四处张望，马上瞅见小王子彬彬有礼地坐在椅子上，正盯着他呢。卡尔吓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卡尔正想打招呼，突然意识到发条娃不是活人，他跟铁魂骑士一样，也是发条人偶，只不过看起来更精美而已。他凑近仔细端详，头发是他见过的最精美的金丝，银质脸颊上蒙着一层粉霜，像蝴蝶翅膀一样，眼睛是璀璨的蓝宝石，活灵活现地盯着他。只有卡尔梅尼乌斯博士造得出这样的东西，必定是他带过来送我的。可是这个人偶能干什么呢？卡尔扶起小王子， 搁在腿上的手。能量即将枯竭之际，弗洛里安王子握握卡尔的手，为他唱了一个小节的歌曲。卡尔汗毛一竖，心生歹念，为何不把这个发条人偶取代铁魂骑士放入大钟，制作更加精良不说，一个能唱动听歌曲的帅小孩铁定比一个面无表情只会拔剑威胁人的骑士更受欢迎。至于铁魂骑士，他可以留为己用。如此一来，哦，他开始浮想联翩，我就可以环游世界，单靠展览和演示就可以誉满天下。一想到金属骑士可以派上哪些用场，他就忍不住有些眩晕。拥有铁魂骑士这样的幕后同伙和可靠杀手，不用担心露馅，我可以掳掠和占有多少黄金和宝藏，我只要动动嘴皮子，让我欲图加害的倒霉蛋说出恶魔两个字，余下的铁魂骑士自会料理。我卡尔完全可以在别处悠哉悠哉，与一达证人打牌，甚至出没在信众环绕的教堂，没有人会识破。他如此亢奋，早已忘了何谓正义。教堂、父母、兄弟姐妹、师父赫尔林格曼，所有教导他何谓善良的好影响，都被他抛到黑暗里。他的眼里只有利用铁魂骑士可以为他获致的财富和权利。趁自己还没有改变主意，他用帆布罩住骑士，把逐渐僵硬的弗洛里安王子夹在胳膊底下，重回钟楼。此时葛雷特正冒着大雪赶往弗里茨借宿之处，他站在街尾远望，所有人家都熄灯了，除了阁楼那盏小灯，那是弗里茨通宵达旦写作的地方。他敲了得有六七次，女房东才很不情愿地过来开门。
谁呀？深更半夜的想干什么？哦，原来是你，小丫头，你到底想干嘛？我必须见见赫尔弗里茨，十万火急。
女房东又是咕哝又是皱眉，让到一旁说，
小酒馆的好事我都听说了，就会瞎编缺德故事吓唬人，越早滚蛋我越高兴，实际上我早就打算让他走人了。上去吧孩子，一直爬到楼梯顶。哦，蜡烛不能给你，我只有这一根，得留着自己用，睁大眼睛小心点儿。
于是葛利特爬了四段楼梯，每一段都比之前的更黑暗逼仄。终于他爬到了一个勉强可以落脚的地方，门缝下透出一道光。他敲了敲门，一个神经兮兮的声音应道，
谁呀？干嘛？我是葛利特，赫尔弗里茨先生，小酒馆的葛利特，我有话跟你说。那就进来吧，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的话。
格里特推开门，冒烟的油灯下，弗里茨正在收拾行囊，把一张又一张手稿塞进因为装满了衣服、书籍和杂物而鼓鼓胀胀的皮革袋里。边上的桌子上放着一杯李子白兰地，看他的样子，眼神狂乱，脸颊通红，头发凌乱，显然已喝了不少。
什么事啊？他说，有何贵干？你讲的那个故事，葛利特一开口就说不下去了，因为小伙子立刻用双手捂住耳朵，激烈地摇头晃脑。
别说了，真希望我没讲过，真希望这辈子我从未讲过故事。
先听我讲完，
他厉声说，
有些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但我理不出头绪，因为你那个故事没写完。
你怎么知道我没写完？
他问。他出示了捡到的那张手稿，弗里茨又开始哼哼，以手掩面。
别哼哼，他说，好歹先把故事写完，之后发生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他大声叫唤。
故事开头是我做梦梦到的，如此玄妙惊悚，我实在忍不住不写下来，假装是我的原创，但后面的我想不出来。那你打算怎么办？
格里特说。
当然是胡编乱造，
弗里茨说。
我以前干过， 而且经常如此，知道不？我喜欢这种风险，信口胡诌，压根不担心结局是什么，反正到时候自会编出一个。有时候临场发挥甚至比事先创作更好。对晚上那个故事我也是抱定了信心，可是门一开，老头一进来我就慌了。哦，真希望我没讲过，我发誓我再也不讲故事了。
可是这个故事你非讲完不可，
格丽特说，否则就会有人遭殃。
没办法，
你必须。
没这本事，
非此不可。
不可能，他说，
我驾驭不了他，我只是上了发条让他动起来，但如何收尾只有靠他自己，我金盆洗手不干了。
这就是弗里茨的真面目，一无是处，如你所见，而且相当不负责任。不过话说回来，弗里茨可能只是把说书当作游戏，如果他是一个严肃的手艺人，类似钟表匠，势必明白凡事皆有因果的道理。滴滴答答，有滴必有答，每一个很久很久以前之后必然要有一个故事，否则就会有意外，而这些意外不像故事，可能会造成伤害。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